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讲韩信的汉中队，看萧何真急了，大有一言不合拂袖而去的架势。刘邦表示，虽然自己并不看好韩信，但是看在你萧何的面子上，就让韩信做个将军吧。没想到萧何并不买账，摇摇头表示不够。萧何认为，要想留下韩信，必须让他做大将军，将汉王手下的兵将都归韩信调遣才行，否则还是留不住韩信。刘邦皱着眉头答应了，没想到还没完，萧何继续提要求，汉王您一向不在意礼节方面的事情，很多时候甚至可以说是减慢无力，如果您这次任命韩信为大将军这件事还是像对待一个小孩子那样敷衍了事，可是不行。汉王您如果真的诚心要用韩信，必须挑选良辰吉日，自己呢事先斋戒沐浴，然后搭起一座高台，按照最隆重的金台拜帅的仪式来办理，这样才可以。刘邦听的是皱眉咧嘴，感觉真是麻烦，不过一是为了自己的霸业考虑，二是也真怕不答应的话萧何甩手不干了，只得捏着鼻子同意下来。刘邦命人开始搭建拜将台，营中的众将听闻是议论纷纷，尤其是那些功劳本领都排在最前面的几位更是暗暗兴奋，猜测这个大将军的职位能不能落到自己头上。等到举行仪式的时候，大家发现登上拜将台的居然是韩信，无不大吃一惊，怎么很多人都认识啊，这不管后勤的那位吗？怎么是拜他当大将军呢？实际上直到此时为止，刘邦自己的心里也还是忐忑不安的，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举动是对是错。韩信倒是不在意在场诸公的心理活动，终于登上时代大舞台的韩信是意气风发，自己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拜将仪式结束，刘邦是迫不及待地向韩信询问争霸的策略，怎么大将军都败了，无论如何得称称这个大将军的斤两啊。韩信呢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先是反问刘邦，和项羽相比，不论是兵力的数量精锐程度，还是将领的本领悍勇程度，汉王您认为您和项羽谁强谁弱？刘邦再狂妄也不敢说自己比项羽在这些方面强大，沉默良久还是不甘心地承认自己不如项羽。当然韩信不是来打击刘邦的，所以韩信的话锋一转，汉王您不用担心，虽然项羽有这些优势，但是他也有很多致命的弱点。项羽为人勇猛无敌，一声怒喝能吓得千人皆废，但是却不能慧眼识人，不能举贤任能，所以只是匹夫之勇，不足为惧。项羽有时很善良，对人恭敬仁爱，语言温和，看到别人生病能同情地落下眼泪，也能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但是对于自己的部下却不能做到赏罚分明，有时部下立下很大的功劳应当分封爵位时，他却小气得不得了，即使把官印都做好了，他却不停地把玩着官印，以至于官印的棱角都磨光滑了，还舍不得给人家。所以项羽的这种善良只能说是妇人之仁，而且项羽为人是刚愎自用，心胸狭隘，任用私人残害异地，暴虐凶悍，杀戮无度，所以天下人无不痛恨他。 只是在他的淫威之下勉强屈服而已。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必然群起而攻之，而这正是汉王您的好机会。您只要反其道而行之，举贤任能，任用天下勇武之人，何愁敌人不被消灭？将天下的土地分封给手下有功劳的臣子，何愁臣子们不心悦诚服？率领一心盼望着打回家乡去的士兵出征，何愁敌人不被打败？项羽将章邯、董翳、司马欣三个秦朝降将封在关中为王，却不知关中之地的秦人早就恨这三人入骨，根本不会拥戴他们。而您当初进入关中之时，和关中百姓是约法三章，深得民心，关中百姓无不想拥戴您为关中之王。所以只要您起兵向东，三秦之地可传檄而定也，就是一纸檄文，一声号令，就可以平定收复的意思。这就是韩信对刘邦的汉中对，其精彩程度不次于400年后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当然这里面也有多处是韩信为了鼓舞刘邦刻意贬低项羽的话，未可全信。刘邦听后是大受鼓舞，鼓掌大笑，对韩信是怎么看怎么顺眼，颇为后悔怎么自己早没发现韩信这个人才呢。韩信当然不光是嘴上的功夫，练兵用兵也是当世无敌的将帅之才，丝毫无愧于萧何国士无双的盛赞。汉王手下士兵在韩信的操练下军力迅速提高，刘邦更是喜出望外，对韩信是言听计从。接下来刘邦与众人开始准备正式出兵东进的策略。谢谢大家。